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健、啊、
救救我姚牧师。今天呢有很多人问一些犯罪的问题、
哦、那么就很好了，我们要回答他们的嘛，帮助他们不要犯罪。
哎，这些罪呢就有些奇葩的，有些是正常的哈。那第一个呢有点奇葩，文化弟兄呢就说呢，我在夜里呢就夹了一只老鼠
啊、
是不是犯罪呢？因为这只老鼠呢在屋里头很多天了，我本来呢也怀着爱心不要杀掉它，但是呢发现它把我的梨子咬了一口，所以我要杀它。这个夹到老鼠构不构成犯罪呢？
所以它都不饶恕老鼠了，就咬了它的梨子一口。我怕老鼠的，我万峰不敢。
那对我来说呢，这个杀动物是不是犯罪呢？如果你真的要严格这样说，我们也说过很多遍，就是你可能不能再吃肉了。你觉得杀了动物就是罪，那你只是你自己亲自杀那个老鼠，还是平常你吃的牛肉有人替你屠宰了那头牛，对不对？那对于圣经的人来说，他们是吃肉的，只是他们不吃那些不洁的肉。那他们对于例如老鼠的话，你最重要就是你杀了老鼠以后你要洁净自己，那可能对圣经的年代的人理解。但是对于杀生来说，我们是不是犯罪呢？圣经是容许这个动物被杀，是神供应给我们的食物。
哎呀，我不晓得怎么回应。在法律上呢，
法律有什么好说的？杀老鼠怎么是罪？
我还没有说完嘛。在法律上呢，一般来说呢，让按我了解，大部分国家地区都不禁止杀老鼠的。
我们是宗教节目，你说这个法律干嘛呢？
如果不管是什么啦，如果你虐待动物呢，老鼠也是动物吗？可能在伦理上是犯罪。
那我就说，如果用圣经的角度来说，你去杀老鼠啊，杀一些昆虫啊，这个可能就他根本不会考虑这个是不是罪的问题。
对，
但是在基督教里头的那个罪呢的那个问题呢，如果你说是杀生呢，你想想你每天呢、啊、一呼吸一口气都杀掉了多少的细菌，多少的病毒，那个是不是罪呢？你怎么定义什么才算是生命呢？你吃素的时候那个菜难道没有生命的吗？那所以神是赐下那个食物给我们去吃，那个但是他有一个盼望，就是在以赛亚书里头说到我们在圣山上面狮子要吃草。那所以呢，如果在天国里头真的有老鼠有蟑螂的话，应该你就不能把它杀掉了。那个豺狼也与这个牛啊同食啊，狮子要吃草啊，就是一个万物共荣的那个空间，天国里头就是这共荣。
谢谢万峰把圣经的图画来交代给我们。
对啊，你会
但是姚谦不晓得在将来在天堂有没有这一切了。
有没有老鼠呢天国？
圣经很多的表达，
我们看以赛亚书嘛，
象征的嘛，象征而已啊。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来下一条问题了，是不是犯罪啊？9748就说呢，我是民企500强里头的一名员工股东。那我在公司里头呢，有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是黄金，一个是军工，可以加入呢。享受这个分红。那我知道呢，黄金的分红我应该是可以拿，军工呢应该就不可以。那我能不能到时候呢，他不能分割嘛，我能不能到时候就把这个军工的分红全部拿出去捐掉，还是完全不要参加这个股东的这个海外板块呢？
哇，这个我不是太了解我万峰。
例如说有些教会，我们教会也有一些投资，那我们的投资呢就会说，我们不会买赌博的股票，我们不会买军事的股票。
明白。
对啊，那他现在就问这个问题，我是一个股东，但是我公司的就把这个黄金跟军工呢捆绑在一起，那我能这个也很有赚的，对不对？那我能不能只拿黄金那部分，军工就把它捐出去呢？
嗯，这个他要按智慧行事了，他的良心不安嘛，因为他说如果军工那个呢，因为他 了解其中一块可以，另外一块就按他良心不可以，但是他也不可以分拆出来，那么我觉得都是按他的智慧良心来。
有些时候可能他说
不同的基督徒可能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他们说那个不能分拆出来，可能就是投资的时候不能分拆，但是分红的时候他会写明是怎样。那我觉得也有可能那个军工他是用来做什么呢？如果他是用来支持正义的战争，那你支不支持呢？
这个就 有一点可以按我来说呢，如果那个你怎么说呢，不同的人呢，他面对这些事情呢，有一些人对军工可能很敏感的嘛，你怎么说他也觉得不对。
对啊，例如说军工，例如卖枪，那个枪可能不是卖给那个打仗的那些军队，那如果他只是卖给那个警察，他们维持治安的，那这个你觉得这个枪能不能卖呢？
但是他终归不知道结果如何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按你的良心来决定了。
还有更加你要花时间看看那个军工的板块到底他那个钱是怎么赚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卖给谁的，那可能这个你更加认识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这样去投资咯。那如果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啥都不做，我完全不参与啊，那个就是简单的嘛。
我没有这个烦恼，但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他真的有心有兴趣，而且也是要帮助人捐出去嘛，他就要这样的。
但是肮脏钱呢、啊？这个是军工杀人的钱，我捐给教会。
那么你自己刚刚也说有可能军工某一方面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的嘛？
对，
所以我说没有人理解的，
所以要研究。
对，
其实你这个问题呢就是问我能不能买彩票然后呢把收益捐出去，这个角度有点相似，那这个还得求问神，还有呢仔细研究那个资料然后去决定了。
主啊救救我。
好，然后呢雅各布呢就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呢现在呢我觉得自己有一个观念呢都是挺极端的，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听教会一位同工说呢，家里头的照片里头如果拍过了所有有寺庙的都得处理掉，不然呢就会给魔鬼留地步。那我受洗以后呢也把我以前信佛的时候那个玉佩呢就丢了。之前也想过是不是应该送给信佛的人，但是觉得还是不太好，不承认神是独一的神。那这个决定呢我就觉得是表达了我相信神是唯一真神，但是要不要把这个寺庙的照片也给处理掉呢？
如果这个照片里面那个跟你有亲朋关系的人，可能你的想法也不一样哦。
对啊，如果假设我的父母去世了，那但是那一天我们一起去寺庙里头旅游拍了一幅照片，我会不会这样毁掉呢？
我就是我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也不是绝对性的问题。不同的信徒他的良心如果有亏缺在神的面前，可能他就好像这个听众说这个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很极端，但是如果有跟他有特别亲密关系的，可能这个也影响他的想法了。
对啊，
所以他的教会同工或者说给他这个意见呢也不可以这样的绝对来说出来的。
我再给你一个极端一点的那个看法，就是我拍照的时候旁边如果有一个人不信神的，我都得把他剪掉。
这个
行不行呢？这样我拍了一幅人山人海的照片，那就不用要了。
对，所以你这个类比都让听众
更加刺激一点，
明白 什么真的是称作极端的说法咯。
那再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太平天国，我最喜欢说太平天国
了，常太平天国。
他们呢那个时候就专门呢就拆了那些的寺庙，然后呢就留下它的外壳，里头就改来用来做这个拜上帝的那个会堂啊，或者改来做这个军事用途，就把它拆掉咯。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做法，他们说哦，我要你的外壳，我不要你的内在，然后呢就用来敬拜神。我也呢刚刚呢去了一个景点呢，刚刚上几个礼拜放假去了那个景区呢，它的那个门口就写这个是省的文物保护区，是什么福音堂。我一走进去发现有一个菩萨，有一个的福禄寿，
你安乐不安乐呢？
我不知道啊，我心里头觉得这个是神的殿，最后放了这个菩萨那个我心里头有点不舒服。但是原来我们有些时候发现，哇，这个不就是更加的对于我们基督徒一种的伤害吗？
哎，如果按圣经哥林多前书八章保罗的教训呢，其实这些寺庙啊拜偶像呢在神的面前完全算不得什么。但是神也顾念我们心灵信心软弱的人呢，所以保罗说如果我怎么做你去掉与否呢，会绊倒弟兄呢，我们就要做，或者说不做，我们就有一个智慧的选择了。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对于不同的信徒，我们不可以给下一个绝对的意见的。
对，我鼓励你真的去好好去祷告，如果你心里头有任何的不平安，那就不要做就是不要去把这个处理掉。但是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的不平安，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有着这个每天都想着不舒服，那你就把它处理掉吧。
神来赐你智慧了。
哎，好，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什么意思？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神永恒的儿子是永恒的真神，现在是，以后也一直都是。借着圣灵的运行，从童女玛利亚取的人性，也取的血肉肢体，为使他可以做大卫的真后裔，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知道吗？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这句话有点像是神的魔法，但比魔法厉害多了，这是现实中的超级神迹。童女就是没有结过婚的女孩，那没有结过婚还要是大概十二三岁的女孩怎么生孩子呢？所以耶稣的出生已经是一件神迹，就是因为上帝的圣灵让玛利亚怀孕，所以耶稣没有继承人类的罪，他一出生已经是无罪的。所以耶稣降生代表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道成肉身，代表上帝的真理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拥有肉体，有血有肉，但唯一不同的是他从来没犯过错，这让他可以和我们拉近距离，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如果这是部电影，这绝对是一场华丽的英雄出场秀。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4767呢就问一个圣经问题啊，他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小亚细亚启示录的那个七个教会到底是不是都是家庭教会呢？
那家庭教会你先要想这个
什么是家庭教会，
对，那个定义是什么？
总之不是大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吗？
教会按我们现在了解21世纪跟罗马那个年代根本可能都不一样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呢， 也是按当时的背景。那么另外在政治上，当时罗马政权是不是允许基督徒有这种的聚会呢？这个是另外我们要查考了。
有时候松，有时候紧。那如果呢，按照一些考古的发现呢、啊，就是最早期的教会大概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院子里头呢，有两个小房间，可能二三十平那样，然后那些人就在里头聚会，可能就大概像我们今天的团契啊，就不会像我们今天几千人参与的崇拜，一定不会。大多数呢就像一个团契或者多一点点人。那甚至我们也看到呢，早期教会的人呢可能会在罗马的坟墓里头那个聚会。那罗马的坟墓有多大呢？它就好像今天呢有一个坟场里头有个拜祭区，可能能放十来二十个人吧。那所以呢，你又不要想的以前的教会是很大，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很多个地区都有小教会，甚至再拉宽一点，当时的犹太教跟基督教呢就很难分割的。那当时犹太教的会堂有多大呢？就是服侍当时周边地区方圆1公里到2公里，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只能走路1公里多一点点，那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地区的住宅咯，顶多就几十个人咯，所以很小。
所以初期教会，如果你说犹太人的会堂，反而这个合法性呢就比基督徒在他聚会点，或者说你这里问的家庭教会这个更公开，因为连犹太人跟基督徒可能也有冲突的嘛，所以这个很复杂。学者也不，你问到底那个是不是家庭教会，如果那个家庭教会是小规模的可能是了，如果是大型的、我看都一定不是。
好，4767呢问第二条问题了，他就说呢，我现在看到有一些教会呢还在过逾越节，我们今天基督徒还应该过逾越节吗？
哎，这个呢如果你不问我就没有这样回。我发觉香港有一些教会呢这十年八年也有一些呢，在
我们教会也有
复活节呢，过逾越节啊，重新按旧约的方式来过。我姚谦就有一点困惑了。
我们教会有，
我觉得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那个已经
真正的逾越
约的羔羊嘛，已经在新约的年间，为什么要走回到旧约那个？再做一次，我觉得这个在新旧的关系在信仰方面有一点问题。
有一些的传统呢就认为我们呢应该跟随犹太教的立法，就不要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年历，因为那个是后加的，不是圣经的内容，那所以他们传统就很重视。
不是后加，是
基督教年历，当然后加圣诞节啊复活节那些。
哎，你不可以说这个是后加，因为就从这个救恩的进度来说呢，新约不完全取代旧约，但是一定在神学的思维上呢有它的进程，所以我就有一点不安。哇，你全都回到旧约，那么耶稣来他成就的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啊？这个是神学家甚至教会领袖，你有没有念过神学的人都要很仔细的去想想的。我
那这个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的重点了哈。那我们教会呢就经常有逾越节的晚餐，那个就让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体验到底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情况是怎样。他们要收费的，还得吃羊肉，有点贵。
我晓得啊，他们如果你吃什么逾越节羔羊他要收钱的。
对，他们就让我们可以亲身的体验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习俗。
哎，如果你这样想，我就没有
体验就没所谓了，对不对？
体验什么都可以啦，但是还是真理为上了。
好了，那4767还有第三个问题，这么多问题。他说呢，有教会呢就学习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礼仪，用冷水来洗脚。那对女性碰到这个生理期怎么办呢？他们说这水没问题，有主的同在，你怎么看？
这些问题都好像相关的。我刚刚来回逾越节呢我有意见，那么洗脚这个仪式呢其实是不是我们这个一旦有的礼仪呢？还是耶稣曾经为门徒洗脚表示他真正 仆人的身份，如果你说哎，这个也是体验、啊、
现在流行啊，就是你们这些牧师替我们的会众弟兄姊妹洗脚。
我曾经去工厂探访同工宣教，就是他们也举行这些洗脚礼，
就骗你过去替人洗脚是吧？
我不晓得他替我洗还是我要我替同工洗，我都忘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说哎，作为一种提醒可以，但是如果你很重视哎，一定每年一定要举行呢，我可能反对的。
嗯，他问的问题是碰了生理期为啥要用冷水 洗脚，那你可以用暖水
啊， 你可以用暖水啊，
那你可以更有体贴的心肠啊。那我们教会呢是通常选十来个人来做这个例子的，那如果你知道你生理期，那你就不要接受洗脚就好了嘛、嗯、
这个是个别安排的。
主啊救救我。
好，2715呢就有一个问题，他就问呢，圣经里头的房子代表什么呢？
房子就是房子了，
对啊，真的房子了，
物质生房子啦，好像那个耶稣马太福音七章说一个比方啊，这个磐石上啊盖
房子盖在
磐
石上
还是沙土上，这个一定是
对。那但是我们也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呢、啊、
是啦，所以这个属灵上的房子如果是圣灵的殿，那么还有呢，有时候房子也用作那个比喻嘛，那么箴言书房屋24:34啊，房屋因智慧建造，因聪明立稳等等啊，这个是比方来表达房子。
还有我们的身体活石灵工嘛、
哎、
所以呢、
这
个房子有些时候呢它用来是说实际的意义，也有些时候呢它是用来做一个比喻的意义啊，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去看每一段经文，它可能
有不同的含义，
对文学的那个修辞技巧也得有些留意啊。好，继续交给小姐姐与老爷爷。
嗨，我是1563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耶稣基督圣洁的感孕和出生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以自己的纯洁和至圣在神面前遮盖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这罪中承运的。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是一只迷路的小羊羔，在大草原上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里又害怕又难过。这时候呢，有个温柔的牧羊人来了，他就是我们的基督。他不仅找到了你，还把你抱在怀里，轻声安慰你说，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基督的感孕和出生就像这位牧羊人，他用他的纯洁和至圣把我们的错误和罪过都轻轻地拿走了。就算我们曾经迷路犯错，他也不会责怪我们，而是用他的爱来保护和引导我们。他的出生让我们知道，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在照耀着我们。这种爱和关怀好比一条温暖的围巾，在寒冷的冬天里裹住我们，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安心和温暖。所以啊，基督的感孕和出生不仅帮我们遮盖了罪过，还教会我们如何爱自己和他人。他让我们明白，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心中有爱，家就在不远处。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解答你的信仰疑难，有姚谦牧师也有万峰。这个部分呢就谈谈永生死亡的问题，大家很喜欢问了。不会说话就说永生是人不死的生命吗？
按圣经，永生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人里面，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圣经根据是你可以很快找到啊，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就告诉你什么是永生。
哎，但是圣经里头的生跟死呢，好像不是我们断气有呼吸那个生跟死，有些时候呢，生命呢也是好像刚才房子一样有不同的预表，就是生命就是我们跟神结连，死亡呢就是跟神断绝。
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哦，你跟神断绝就是死亡。
对了，所以要抓清楚啊，那个生命跟死亡呢，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呼吸有没有的那个意思啊。
主啊，救救我！
7183呢，就说我这里呢有一个人是坐化的，就是坐着离世的啊。我看起来呢，人的德性上的层次，是不是也能够进入永生呢？
按圣经呢，这个不对，因为今日永生是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就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信，有他的生命才是永生。你什么坐着离世，你的道行
很高，这坐化，这个是佛教的概念，
这个不是我们所
说。基督教相信人的永生呢，是跟神永远结连，而不是死亡是跟神永远的弃绝。那这个肉身的死亡不代表我们没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而现在永生就是从今天开始，你能够跟神永远的结连。所以我们要抓清楚，坐化不代表我们是有这个永生的，只是这个是佛家的术语。那你可以怎么死也可以啊，你可以撞车的时候站着死也可以啊。
哎，不要说了，不要说。
对啊，很多的死法，那坐着代不代表有德性呢？这个不一定。
主啊，救救我！
好，琴弦的朋友呢就问，信了主死亡以后呢就上了天堂，那天堂里头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会不会很闷呢？我怀疑是琴弦自己问的，通常说是谁的朋友都是他自己问的啊。会不会有什么做在天堂里头？
那么圣经说，哎，在天堂里是我们敬拜上帝了，如果不断的敬拜歌唱，你说闷不闷？哎，万峰，你是音乐专家，你来回了。
永恒呢？如果永恒都做一件事情呢，我都觉得挺闷的。甚至我在电台十几年呢，我有些时候也觉得闷啊。所以呢，我们也得去想想啊，在天堂里头可以做什么呢？那个时间维度呢，我觉得首先要理解。
哎呀，
时间跟今天我们说一秒一秒一秒一秒是不一样的。
但是天堂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地方，
有什么做？
累，
他没说没有沉闷。
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形态跟现在在肉身里面已经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很闷，到那个景地，可能根本都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了。
可能到时候这个游戏可以随便打。可以
不
用上班，
你可以，
那就不沉闷了。好，
幻想来，创意无限的。哎，
好，另外呢，他也继续问了，这个如果进食而死，算不算熏道呢？
哇，进食而死啊！
我有一个例子，18世纪呢，有一群人叫 fasting girls， 就是呢进食女孩，他们就啥都不吃，只吃圣餐饼跟圣餐酒。
哎，这个
然后就病饿死了。
哎呀，结果饿死，那么觉得不觉得呢？
那他们得不得就熏不熏到，这个就是神决定的嘛。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敬虔而死了。
哎，其实熏道呢，广义来说是任何人为信仰而死的人，主要是被迫害啦、疾病等等啦。但是如果你说，哎呀，连进去祷告而死也算殉道呢？如果这个讲得通呢，是狭义的来表达。
那对于刚才说的话呢，就是你没有好好的管理圣灵的殿，这个就是你没有好好管理你的身体。我的角度是这个。好了，那如果你有任何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或者呢，电邮到995@良友.net，我们都会回答的。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喜乐。